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斯诺登爆料美国国安局监控计划给美国和中国出了什么难题，要和美国平起平坐，中国还有多远。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申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国的一个热点话题。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最近呢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进入公司服务器监控和汇集民众网络和电话资讯，引发全球性风波。中国官方媒体将其称为美国官方的黑客行为，中国一些网民也称美国政府比中国好不了多少。那么政府是否有权利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涉及民众的隐私？美国对信息的监控和中国的做法有何异同？另外，斯诺登以捍卫全球民众自由之名曝光政府攸关国家安全的项目，是犯罪还是英雄行为？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首先我想咱们要把这个事情讨论清楚的话，最先就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斯诺登爆料这个国安局的这个监控计划，它的这个监控的范围到底是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到底有多大？监控的是些什么东西？刘平先生，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一个画面，它还有四个手提箱啊，就是它还有四部电脑，里面还有很多极机密的资料。那么这里面到底还有多少东西？这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应该是说，它是主要的是监控在美国的外国人，还有一个是和外国的组织，特别是像恐怖组织有联系的美国人。那么也就是说，它好像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跟这个某些国家的做法不尽然相同。只是说这样的这个范围到底到什么样程度？今天我们这个在住在美国的这个外国人，会不会因此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他的监控范围？所以这个是大家很担心的。
说到监控，我们首先想到就是传统的，比如说电话窃听或者网络你的信息，他看你的电子邮件的内容。但实际上，我从美国这个媒体了解到，似乎还不是这样。那么戴博，你来跟我们澄清一下，这个监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内容我们还是不完全清楚，而且不只是你们在美国的外国人应该担心这些，我们在美国的老跟你们外国人混在一起的美国人也很担心的，因为我跟你有很多那个 email， 很多这些来往，所以它的范围到底如何，我们也不知道。而且那个国家安全局有没有滥用过他们的这个权利，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肯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不做出一个那个最后的一个结论。这个国家安全局，反正我们可以保证他的权力、他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都大一些。
嗯，宝申，
我们从美国报纸的报道可以看到，它这个内容和范围呢，大概有几个部分。一个就是美国一些大的通讯技术公司的他们电脑的主机，他们可以去进入，然后从中调阅出来几百万个美国民众他们的通话的记录。什么时候使用电脑网络的一些内容，然后用来去做什么，去具体是跟踪某些人还是具有能力跟踪很多人，这个还是目前不太清楚的。就是说你在基本上来说，你在网络上，你在电话上呢，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政府现在有这个能力去进行调查，但是是不是会去调查，以及怎样去调查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这个澄清我觉得非常重要。好，破空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很显然，美国的监控是在2001年之后出现的，在2001年之前没有这个情况。那么显然它的目的是为了反恐，是为了就是防患于未然，甚至为了先发制人。我们知道反恐的难度就在于恐怖分子非常难找，也遍布于全世界。那么他要找恐怖分子的话，他可能会进入100个人的电脑，然后可能找到一个，那就是很大的收获。据说这样的寻找方式啊，避免了几十起的恐怖攻击。说美国在911之后啊，能够换的就是12年的一个太平，只是前段时间发生那个波士顿的爆炸案。说这个另外一个，2009年，根据斯诺登的揭发，说2009年美国有对中港两地的电脑有一些这个入侵。那我们知道，在2008年、2009年，正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电脑入侵指控最严重的时候。就中国的电脑入侵早在这之前就非常猖獗了。那么当时的德国总理会见温家宝的时候，当面就指出来。所以说，美国这样的行动呢，也是对中方的一定程度的回应。但是斯诺登也没有说到美国的这个电脑入侵涉及到中国的军事方面的情报，但是跟中国涉及到美国的军事和商业机密的窃取完全不一样。再一个，我们看的就是说， 最后这个美国的目的，它不是为了一个政权的利益，或者某个人的私利，既不是布什总统的私利，也不是奥巴马总统的私利，这两个总统是不同党派，它最终还是服务于美国人民、美国国家安全，甚至于服务于整个世界的安全。
好，我想在我们移到下一个问题之前，我想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监听范围。我们知道这个国安局确实搜集大量的信息，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不是收集到这个信息的具体内容，比如说你的电话，它可以知道哪些人在什么时候通了话，但是至于电话的具体内容，它必须通过法律的批准，然后才能 去查这个电话的内容。那么但是它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如果它想要去这个具体内容，它可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跟这个我们传统的理解的这个窃听有很大的这个差别。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破空已经把话题移到下一个，就是说中国跟美国这个监控行为有一些什么区别？我看刘平先生好像已经要发表看法。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刚才谈的，仿佛美国是比较是针对有个针对性的，像反恐，它不像中国这样维稳。可是我要举一个例子，这个事情发生在40多年前、50年前，还是约翰逊做总统的时候，就美国的记者 David Brinkley 他亲自写了，他现在人大家都不一定记得他，前几年过世了，他是做过这个晚间新闻的主播的。他说啊，他有一个周末到朋友家去这个烤肉。在院子里边就来了一辆直升机降下来了，哎，直升机上人就下来说我们从白宫来的，约翰逊总统请你到白宫去过夜。就 David Brinkley 就问那个朋友说，我们今天早上说定了下午来这边烤肉，你跟谁谈起过？那朋友说，除了我们两个电话之中谈的这个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个事。也就是说，非常清楚的，美国这个监控时间老早就开始，而且监控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
嗯，好。
刚才破空谈到很多的问题，我想我们先回到这个问题之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轩然大波，因为反恐放在一边，另外一边是什么？公民的隐私权。
嗯，
这是在美国最重要一个话题，就是说从法律的角度，特别是从美国宪法的角度，政府有没有这种权利对民众的他们的通信进行监控，这是美国立国一个根本的原因。
可是宪法另外一个根本的，我们之所以那个建立一个政府的原因，是他要保护美国人民，
是
他会这样子驳回你的话。
对，
但是我想
是
这
样，但是我们要回到宪法。
嗯，
美国宪法赋予美国人民有公民自由，其中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也包括很多最高法院的裁决都可以显示，包括公民的隐私权。
嗯，
隐私权当中，当然最重要的也是你的通信自由。就你通信和什么人通信，你通信用作什么，你通信当中写了哪些内容。所以在我们谈国家安全之前，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法律上的精神、民主的原则和公民自由的精神。这是在当前斯诺登的案件在美国引起这么强烈反应的最根本的问题。
我想这确实就是宝生说到点子上，就是说这是一个民间，就是你民权和政府力量的一个博弈，这是一个永久的博弈，在所有的国家的存在。从这一点上，斯诺登的这个案件对于中国和对于美国的民众有同样的启示意义，就是说你政府的权力有多大，你这个红线到底画在哪里，就是说政府总是能找到理由来说我以安全的名义，以维稳名义，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对民众的权利有所侵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全球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
嗯，
好，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美国人关注隐私权，不希望国家的权利干涉了公民的隐私和自由，这是非常值得理解的。这里我发现一个悖论，在专制国家越是专制，而有些人呢却觉得专制还不够，有一点点自由就有大惊小怪。同样道理，这个在自由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由于自由很充分，自由受到一点点妨害，哪怕缩小一点点，公民就受不了，就会大喊大叫。说这个不同的国情呢，我非常理解。但是我要看到，就是说，即便从美国的宪法法律的框架下来的话呢，这个人民公民的安全，国家的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美国政府在做这件事呢，从共和党政府到民主党政府做这件事，得到了国会的授权，而国会是民选的民意代表，那么也就是说间接的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授权。
嗯，
只是说其内容不一定说美国人民都很清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要为这样的一个监控辩护，因为现代社会发生了两个变化，一个是互联网，就是那个社交工具的发达，使隐私权已经大大的丧失了，你的生日、你的姓名、你的图片都在那个脸书或者是推特上。另外，2001年的恐怖攻击和后来的反恐战争也极大的改变了隐私观念。在现代社会要保护隐私已经非常难，在面临国家安全跟个人隐私要做这个平衡，这本身是对美国的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说到这个隐私权，我觉得那个政府也是啊、就是处于一个那个进退两难的一个位置吧。因为那个安全，你没有100%的安全，那个政府也不能给你保证。而且在美国比较稳定、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多数的美国人会说，我更珍惜我的隐私权，因为我的隐私权是很真实的。而且这个啊、恐怖主义的这个威胁是有点抽象的，是假设性的，所以我说不太重要。但是如果一再发生一个像911的恐怖袭击以后，那美国人就会责怪政府说，你有那么大的工具，你有那个国家安全局，你什么都可以听，你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提前怎么做，为了保护我们。所以如果你是国家安全局，你也是知道你负责他们的安全，你很可能你有这些工具，你还是要很充分的利用这些。我并不是说没有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我觉得斯诺登这次啊、就是爆料这些的，长期来讲对美国人来讲是个好事情的，因为我们有权利知道。
谈到政府的权限的问题，我们知道，当然这个他可以说这是2001年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当中所谈到的，但是这个法案授予了行政部门多大的权利，他们在多大的范围之内可以去行使这个权利。在美国大家都相信政府是为了人民的，因为是民选的政府，但是民选的政府当中就不会出坏蛋吗？如果尼克松可以命令他手下的人通过所谓不合法的这个方式去搜集政治对手的这种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政府永远当中就没有人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来去做对公众不好的事情吗？如果斯诺登一个低级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掌握，他说我可以，我有这种能力，他说的是授权，当然我认为他说的不准确，
有
这种能力
去窃听，
包括去查看任何人的私人的信件，他们的这个信用卡的信息等等。如果这种权利掌握在某些人手里的话，那么对国民众的这种隐私权、公民自由会造成什么样的潜在的威胁？我们不说实在的威胁。
对，我们知道，就是说，宝生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国安局的这个权力确实是虽然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他这个整个运作有高度的机密性，所以他躲在这个黑幕后面，你必然的对于它的监控就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也知道9/11以后美国情报机构大肆扩张，现在美国联邦层面的这个情报机构有23个，多达它这个对民间这个信息的搜集实际上非常大。而像国安局这种机构，我们知道像包括国土安全局，它一旦存在以后，它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要证实它自己存在的正当性，所以它总是会越来越大的扩大自己的权利，这个对很多这个机构来说是一个自然的法则。那么刘平先生，我想请您介绍，就是美国社会对于这个情报机构权力扩大的这种担忧，在美国其实一直存在9/11以后，是吗？
好的，先讲一个最现在这个结论是说，这个过半数的人认为监听电话是可以的，但是相反的也有过半数的人认为监控这个电子邮件是不可以的。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还有一件事情哈，那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是共和党当政的时候，这个共和党人的过半数认为，政府是可以来这个为了反恐啊什么来干涉隐私。现在哈，过半数共和党人认为不可以，相反的过半数的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可以这样做。也就是说，今天是本党当政，本党做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合理的。
对，好，破空。
我觉得看到美国的民调哈，这个皮尤中心他调查这个事件的时候，62%以上的美国公民还是觉得为了国家的安全可以牺牲一些隐私，另外57%的美国公民还是支持政府的做法。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如果是很绝对的、很机械的、天真的去仅仅是为了隐私去考虑的话，想想在过去12年间发生多少起恐怖攻击，任何一起恐怖攻击所带来的恐慌对美国的社会经济都是难以承受的。那我们再想想二次大战的时候，战争状态下美国人是怎么过的？如果要你躲进防空洞，你就必须躲进防空洞；要你这个要避免这个户外活动，你要避免户外活动。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说你的我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我的发言权受到限制，我的这个活动权受到限制。但是那是必要的，为了你的安全。同样，美国其实在前两年才宣布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在反恐战争期间，这样一个特殊的战争状态实行特殊的做法，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必须说，这跟1972年的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也完全不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他的窃听是一种犯罪行为，他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自己的政党和自己当选的一个私利，对另外一个反对党民主党进行一些窃听。说那样的窃听的确是这个美国人不能接受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共和党政府布什和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所做的窃听，的确是为了美国的安全、美国人民的安全，甚至是为了世界人民的安全。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过于的非难的话， 恐怕会导致另外一个方向的效果。
好，保生，
我说几点，首先澄清一下，我说的尼克松窃听，我并不是把尼克松窃听和目前的现在这种监听混为一谈，我指的是政府当中包括总统在内都可能做出违法的事情，这就是美国人民对政府不信任的原因，这是我希望表达的意见。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现在目前对这种监控它有扩大的趋势，它的范围是相当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要考虑到政府现在可以调用Verizon 微软、苹果、脸书等等任何的大公司的他们的公司掌握的这种商业的信息，政府都可以调用。另外包括前不久美联社记者的通话的记录，联邦政府或者说有关的国家安全部门还有法庭都要把它调走，就是看你和哪些人通话，理由是什么呢？也是国家安全，这就涉及到隐私权，而且有新闻自由的权利的问题，这是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好，我想把咱们再把这个话题移到中国的这个层面，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次斯诺登爆料，中国的网民非常的关注。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呢，就是说斯诺登爆料里面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外的这个搜集信息啊，包括针对中国的一些目标，那么这一点在全球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中国现在觉得好像你美国也在做这个事情，你说我们的黑客攻击，但你也在做这个事儿。第二个层面，中国的网民说，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好不了多少，你也在监控你的民众。所以现在咱们先讨论第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和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黑客行为有没有什么区别，还是说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刘平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好，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就跟这个戴博刚才讲的很多事我们现在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等着看，或者大家希望看他对于中国搜集都已经做什么事情。你比方讲现在美国讲中国搜集很清楚，美国说其中一个就是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洪波培这些人他有专门有一个研究报告，每年这个数字就上3000亿美金，也就是说现在美国这个地方有这个报告，这个说中国对美国的黑客行为是怎么做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等着看美国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报告，或者中国也可以有一个报告，中国承受的美国的这种攻击究竟怎么样，也就是说把证据拿出来让事实来说话。
我想提一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奇，他说的是中国针对美国的是技术和商业这个机密，那么中国美国针对中国是主要是从反恐或者中国的经济。
其实这个黑客没有关系的，说黑客是没有用，有我们可以用那个网络，我们可以用这些新的那个数字技术反恐，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可以做的事情。收集一些情报，虽然我们不喜欢，可是这个还是合理的。我们知道别的国家会这样子做，准备打那个网络战，其实这个也合理，因为这个是一个武器。但是那个中方，就我们所知道的，还是那个官方用它来窃取商业秘密的，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不是黑客的问题，这是知识产权问题。就我所知道的，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没有从事这些方面的，就是那个侵犯中国那个知识产权的一些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好，破空你的看法。
对，我们即便从斯诺登本身他提供的东西来分析哈，首先斯诺登他说了很多糊涂话，就是说他的话究竟多少可信度是值得疑问的。比如说他说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受到了这个网络攻击，但香港中文大学过了两天随后发表声明说根本没有受到网络攻击，他们的监控发现，所以当场就回击了他。另外他说这个香港的法治，他相信香港的法治，但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法治在世界的排位是不断下降的。另外他又说他对中国的人权保持那个状况表示信任，那么这个是完全颠倒是非，连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都不会信任。说就是说他的话是可以打折扣，但是即便按照他提供的情况，他说从2009年以来美国发动了61000多次的这种黑客行为，政府黑客行为，其中有成百计的针对香港和中国，但是从这个数据看没有一起他说到的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或者国防或者其他这方面的行动。但是中国针对美国是军事，是国防，是商业机密，不光是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是严重的威胁美国的安全，国家安全。比如说他窃取了美国的战机的潜艇的这些卫星，制造了他的隐形战机或者他的这个所谓的神舟十号等等，说这个行为跟美国的行为有很大的区别。美国的确是为了这个收集反恐利益，而中国政府是为了维持他的政权，为了危害就整个不仅是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且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说斯诺登，而且斯诺登提供这个消息还揭示一点，美国14%的这个网络行动针对伊朗。我们知道美国针对伊朗是为什么？是因为伊朗的核项目。美国针对伊朗提取他的这个掌握他的机密，同时为了瘫痪他的这个计划，瘫痪他的核计划，这保护整个世界的安全。但是美国没有针对伊朗的民用或者军事或者其他方面 发表攻击，发起攻击，说这样一个区别是昭然若揭的。
我们听听宝生的看法。
刚才上面都评论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行为，这我不去谈，我就谈美国对国内的这种网络和电话的监控，以及中国对国内的网络电话的监控，或者是个人行为的监控，有本质的区别。嗯，刚才我们第一部分辩论的就是一个很高层次上的一个理论上一个宪法精神上的一个辩论，就是公民自由权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谈论的是把这个抛开，就是就两国的具体行为来看有本质上的区别。美国到底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民众的安全，他只是对这些潜在的威胁进行去这个监听监控，具体执行当中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我们抛开不说，根本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同的。在中国往往监控的是什么？对于政权的一种威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区别。
对意见人士的这个控制，
对，用把这种技术手段用来监控一些政治意愿的表达、言论的表达，这是本质上的区别，不是出于公民的安全、国家的安全，把对政府是什么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等，这个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理由，这是最大的区别。另外，在美国，国家只是关注的有哪些危险的这种趋势或者倾向，在中国不是，任何对政府不利的政治言论都要被遭到封锁、遭到打压。我想谈的是这个根本上的区别。
而且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现在今天美国之音，我们都是非常自由的讨论这些问题。而且在中国，我们美国也指控中国，就是有很多那个黑客的项目，哪有很多人公开的，就是讨论这些问题，就是到底存在啊，或者是侵犯中国的人权等等啊。我并不是为了美国所有的这些监控项目而来辩护的，很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像你说的一样。可是最起码我们现在是公开的讨论这些，这是个非常大的
事情。不仅我们美国之音，看一看美国的整个的媒体、整个社会，包括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有的支持的，有的反对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
好，最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鼓励人民时时刻刻要颠覆国家政权，每四年就有一次光明正大的颠覆国家政权。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共和党他掌执政的时候，他即使做这个事情，他不会针对他的这个反对党做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万一四年之后这个反对党上来，我变成这个他这个监控的对象的时候，这个后果就很可怕了。也就是每一个人他要想到政权是随时会交替的，但在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执政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想刚才宝生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立国精神里面有一种强烈的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对于这种老大哥的这种恐惧。这个其实啊，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这种情绪的，因为他觉得你是挑战这个集权、挑战这个政府是一种正常的一个正常社会的这种心理，应该有这种心理，他所以才把政府置于这个监督和控制之下。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跟中国的观众强调一下。好，破空已经要插进来了。
这个就是斯诺登事件的一个积极的意义，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就美国，你看我们看到，不管是哪任总统，他的四年任期或者八年任期，美国总统在激烈的批评声中度过他的四年或者八年。同样，我们看到现在奥巴马进入第二个任期，可能就遇到很多的这些事故，甚至是丑闻，甚至这些批判挑战都来了。说这恰恰代表了美国这个社会的活力。说斯诺登事件从一个反面呢，给了这个一个活力的一个注脚。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中美之间的这个网络监控中，还要做一点对比。就说手段的相同不代表目的的一致，比如像原来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拿三把大盖打中国人，那中国人捡起三把大盖去回应，你不能说你们都打了，你们都动了枪炮，这是一回事。日本是侵略战争，而中国是反侵略战争，这个性质要分开。说这次我们谈到监控的时候，中美之间的比较是太多了。首先，中国政府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封锁互联网、封锁信息，公开的监控民众，不让信息得到流通，甚至于民众在网络上发布的言论会被他治罪，甚至电子邮件，像施涛通过电子邮件说的话都会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而在美国，这方面是零的记录，根本不可能政府来公开的限制互联网的流通。那么至于另一个层次，网络攻击或者说是网络这个窃密的问题，从那个手段、过程、目的、后果都不一样。而中国的这个手段是什么？它是窃取，它是进入人家的核心机密，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变为己用，然后自己盗版知识产权，然后生产自己的产品，同时对付别的国家，然后给别的国家构成严重的危害，同时给自己的人民也构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悬殊的一个执政的条件。 这是中国。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现行政权，为了他的私利。他的后果就是整个世界的知识产权秩序、经济秩序、科技秩序变混乱，甚至国与国之间不信任，甚至有可能导致网络战争，导致真正的世界大战。但是美国，我们看到他的目的是，他的手段是什么？他去收集一些信息跟反恐有关的，即便收集了没关的，他并没有使用，并没有去危害这个公民。比如他就算收集了某个公民，这个公民是无辜的，他没有说用这个信息去危害这个公民，他没有。另外，他的过程是什么？他的过程就是说是通过这种秘密的这个情况，没有公开的大规模的限制，但后果也不一样。好，
最后，因为我们时间的限制，我想请大家各位发表最后一个看法，三十秒，每个位，就是说斯诺登到底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信息就是权力，任何集权政府都不希望老百姓得到太多，包括美国在内，我们相信有些信息它是向老百姓不公开的。那么斯诺登他向这个集权的就暗箱操作提出一个挑战，公开的挑战。那么你认为他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叛徒？戴博，你的看法，三十秒钟。
拭目以待。这个故事最后结果我们还不太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会把那四台电脑，那个笔记本电脑，就是交给谁。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长期来讲，我觉得他这次泄密对美国来讲是个好事情，可是他明明是做了犯罪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做了一个好事，并不是说不应该逮捕他。
好，宝生。
关于这个事件带来的，最深刻的一点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在美国，人们最注重的是法律的精神，宪法的基本精神。你不能用结果来去证明你手段的正确，一切都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来进行，一切都必须有法律程序的保障。这就是美国的法治的精神。
好，刘平先生，
我这几天天天在想。在我这年龄不一定能做掉，能像斯诺登这样做。斯诺登才29岁，中国有一句话“英雄出少年”。斯诺登做的这个事情，他
确实是这样。
他的这个动机，或者说这个事情的发展影响，我们真的不敢，还有太多的变数。可是他做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老大哥无所不在，你今天做的一举一动，政府可以随时的侦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了不起的。
他是出于理想主义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好，陈伯公。
但是我想说一句啊，无知出少年，这个人29岁，高中没有毕业。那么他今天所做的事，他是一个敏感的人物，做了一件敏感的事，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就在中美高峰会谈之后，在这个作为美国指责中国的网络攻击之后，他做这件事情，显然对中国政府有利，而不是对美国有利。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对自由世界来说，他是一个叛徒。对于那种迎合他说中国的人权值得信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恐怕在集权国家会受到英雄式的对待。
好，斯诺登的话题呢，咱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中实力离平起平坐还有多远，请你不要离开。